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同心有祷告。天父上帝，多谢你以你的名去召聚我们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去敬拜你。又多谢你赐给我们很宝贵的话语，愿你祝福，让我们无论听你讲的，同样被你自己话语造就得帮助。多谢你垂听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想呢都想问一下，过往这个星期呢，大家对一些即是什么的新闻呢是最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星期其实都很多不同的消息和新闻。我们呢其实每一天呢都是活在一个这么复杂的时代，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很多的资讯和消息。不知道大家呢会有什么的感受？我自己呢其实好像这张纸这样，其实觉得很闷，很多。特别呢去到即九月的时间，一个新学季的开始，在经历了很多改变变迁的暑假，身边呢很多可能是同学，可能是同事，或者学生、老师，一些朋友或者亲人都离开了香港。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呢都改变了。我想不单单是老师、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其实是即现今每一个身处在世界上的人，每一位的香港人都同样经历了很多事情的发生，可能都令到我们觉得很挤压，甚至觉得有压力。特别面对着过往很多累积下来未有空间去沉淀整理的感受，加上生活当中很多大大小小排山倒海的转变，很紧张的生活节奏步伐，令到我们好像都没办法可以停下来，以至我们有时可能都会觉得很累，心里面很累。这份心情或者跟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描述的先知以利亚都有些相似。今天经文是刚刚主席帮我们读出《列王记》上面19章1至18节。经文背景是接续着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大败了450位巴力先知，引起了一个群众的起义，他们将这些巴力的先知杀了。如果在一个政治的角度层面看，以利亚当时真的有能力可以推翻阿哈和耶洗别的政权。阿哈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国王，他妻子就是西顿的公主耶洗别，他教唆阿哈供奉巴力，甚至在刀撒瑪利亞建立了巴力的廟，在廟裡面築了這個巴力的祭壇。以利亞就是這樣，他生活在一個不公的世界，活在一個由一個很壞、很敗壞、邪惡的一個王所管治的世界上面。他的同伴同樣是先知，同樣是耶和華的代言人，他是惨遭被杀害、被逮捕。虽然当时的王是阿哈，但是背后真正话事的其实就是皇后耶洗别。他非常之疯狂，他将异邦拜假神的风气带入以色列的当中，而且在以色列全国供奉了400多位巴力的先知，杀害那些决定坚信独一真神耶和华、反对耶洗别的先知。甚至以利亚曾经一度以为，在当时真正是信奉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他自己一个，而耶洗别还要去追杀他。经历了旱灾、荒原的成真、耶和华藉乌鸦的供养，甚至在寡妇家里经历从不间断的供应，以及后期将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些神迹，去到旱灾的第三年，原本以为在加密山上面这么大的胜利会令到阿哈可以回心转意、痛改前非，以色列的宗教复兴终于都要来了。不过耶洗别却是在听到一众的巴力先知被杀之后，发誓要杀以利亚。以利亚作为一位公然对抗先知的领袖，成为了耶洗别追杀的对象。 以利亞咧，佢戰勝嘅咧，其實唔係巴力嘅先知，亦都唔係巴力。巴力只係一個假嘅神，本身冇力量。巴力先知亦都不過借助啲邪惡嘅力量，被邪惡嘅力量所支配。以利亞靠住耶和華真正顛覆嘅咧，係罪惡嘅權勢同埋死亡嘅捆鎖。呢、這個咧先至係最可怕，亦都令到耶洗別驚，以致咧佢要追殺以利亞。不過當時以利亞感到好困惑，正正就好似我哋而家面對住罪惡橫行嘅年代一樣，我哋都覺得困惑。因著耶洗別呢個撒母耳嘅追殺令，以利亞即刻收拾細軟，逃亡到國外。佢首先咧去到最近佢猶大城嘅一個別士巴嘅地方。但系咧，猶大當時咧其實都係亞哈勢力嘅範圍啊，因為佢嘅女咧係猶大嘅王妃。於是以利亞留低嘅仆人，自己一個咧去到曠野當中。曠野咧係可以避開人嘅地方，同時都係最孤獨無援嘅地方。面對住生命嘅威脅，以利亞咁樣咧禱告：耶和華啊，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失去了盼望的以利亞作了向耶和華求死的禱告。以利亞說罷了，那個、意思其實是很多，太多演繹出來就是哇，多到根本承受不來。如果用現代的說話來說，就是說永恆的主，我受夠了。以利亞是一個很勇敢而且厲害的先知，他面對世代的黑暗和邪惡，一個人在當時的政權之下，他繼續去抗爭搏鬥，搏鬥了三年。他不是一個軟弱的人，也不是一個容易放棄的人，但是為什麼就在這個時候以利亞這麼失望，甚至絕望到要求死？以利亞很困惑，他想不通，明明是為神做大事，明明是企在勝過罪惡的一方，但是為何反過來被行惡的追殺？可能都是好像我們現在面對著罪惡橫行的年代，我們都感覺到很困惑。為何神會容忍這些惡事惡人的存留？為何我們面對這個邪惡的世代，卻是感到好像很無力？為何神你不出手？另一個面向咧，係我相信以利亞當時都係好期待咧，自己可以見證到宗教嘅復興，好期待主咧神藉住佢所做嘅一切扭轉當時嘅黑暗同埋邪惡。不過，當佢發現呢個世上面嘅黑暗比佢所付出嘅原來係壓倒性嘅大，呢個落差令到佢失望至極，因為佢真係好努力。於是他深深感受到絕望，深深感受到這個世界的黑暗，這個世界的荒謬，這個世界的瘋狂，以致他不能夠承受，甚至要求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神啊我受夠了的經驗，又或者神啊我受夠了，可能都正正是我們此時此刻的一些心情寫照。活在一個瘋狂的世界，我們每天看到很多發生的事情都是超過我們自己所想像到。由2019年中起，我們都好像活在一個很陌生的世界，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世界。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計劃、我們人生的理想好像突然間被打斷了，但是我們又要回去現今的世代繼續去回應。不知道在面對一切的事情上面，大家會不會都有一種哇，即是飽和了，即是受夠的感覺，因為實在太多，承受不起，應付不來。有人是選擇繼續向前奔向很新的未知的世界，有人選擇繼續留下來，活在一個或許會比過往更加瘋狂的世代。不過無論選擇是怎樣，我想我們都不能夠否認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是無論2019年的社會運動，甚至是2020年開始到現在繼續有的疫情， 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社会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我们都深深地觉得太多太沉重的事，太多令我们很惊讶很震撼的，太多令我们感觉到很无奈很慨叹的，发生在我们生活的香港当中。我们心里面可能都觉得很困惑，或者面对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都很想说一句，神啊真是够了。生命突然间出现这样混乱的情况，甚至我们可能有时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或者这个世界究竟会步向怎样的地步，不知道应该怎样走下去。生命就好像突然间停顿了下来一样，或者感觉都好像麻痹了一样。我们每日继续过着每一天的生活，不过生命好像有一种随风漂流的感觉。我们以往有很多的想象、期待、人生的计划等等，好像都突然间静止了，或者都令到我们好像没有向前的动力。我们继续生活，但感觉到好像所有东西都停顿，我们不会再去多想，因为多想都没有用，甚至可能停止再去期待，停止向神祈祷，停止做基督徒，停止继续努力生活，停止去更新改变，停止去追求美善。因为可能我们都感觉到真的很失望，我们都觉得失去了太多太多。弟兄姊妹，你对于世界会不会都有这份这么重的失望感？或者你会不会对世界仍然有一份期盼？还是你开始都有一些慢性的失望？面对这份失望的感受，甚至觉得很无能为力，就好像以利亚一样，失去了动力，看不到方向，看不到未来。当我们失落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可以安歇，我们都可以学习享受神给我们的安歇，就好像神藉着使者让以利亚可以安歇一样。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感觉到可能有挫败啦，有失望很失落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歇，可以休息，同时我们都不要忘记，不要放弃身边仍然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我们不要放弃去称赞那些美好的德行，不要放弃用心享受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一些可能很细小但是美好的事。我们可以跟朋友一起相聚，可以继续交心联系，可以享用丰富的食物，甚至比以利亚的烤饼更加好味，可以自己尝试煮食，可以欣赏一下叫人心灵平静的大自然景色，甚至都可以做一些手作。因为神喜悦人吃喝，在劳碌中享福。这位失落盼望的以利亚先知，生活中充满了困惑，充满了焦虑挫败，也都失去了动力和方向，他去到旷野绝望沉死。不过神没有让以利亚去死，就在以利亚很无力地睡了在罗藤树下面的时候，上帝差派使者去鼓励以利亚，为他供应饮食，让他可以安心睡觉。这样的供应和接待不单单令到以利亚能够补充养分，更为他走下利路做好准备。使者的供应不单单是能够让以利亚去存活，更重要的是让以利亚能够有力回到去上帝那里。因为没有了这样的供应和接待，以利亚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走上帝的路，可以去到何烈山上面去见上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生活的当中，生命的里面有没有遇过从主里面所差派的使者和天使。天使是神所差派的信差，天使是从上帝那里得着一些要传递的信息而将它传递给人。天使是侍奉上帝的使者，或者你一提到天使，可能我们都会联想到他有一对翅膀，头顶有光环。不过我想我想可能我们现实生活都没有人真实见过有这样的天使，如果有你曾经见过，我都很想听听你的经历，你可以等完了崇拜留下跟我分享。 雖然冇即係一對翼，又冇一個光環，不過我好相信咧，我哋生命裡面咧都曾經遇見過活生生祝福我哋生命嘅天使。喺2017年咧，我自己神學畢業之後咧，因為有啲事情咧，我需要去到加拿大大約一個月嘅時間。這個咧係我第一次咧踏入去北美呢個領土。原本的安排呢，我打算去一個朋友家留宿的，因為他表示願意接待我。不過呢，在出發之前的一個星期呢，我不能夠聯絡到對方。當時呢正值是夏天，是出游最好的季節，同時呢當年呢我記得是加拿大立國的150周年，很多人呢去到那裡旅行。所以呢在出發前一個星期，我已經沒有辦法呢可以找到合適居住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間青年旅館可以留宿到一晚，不過當時是旺季，我自己的預算都有限，所以我根本沒有辦法找到合適居住的地方。情急至身，我就為自己安排了一些青年的local tour或當地的旅行團，這樣安排比較符合到預算，也都解決了我需要居住第一個星期左右的情況。不過我仍然繼續在加拿大有3個星期的停留，其實我真的想不到其他辦法。但是就是這樣，我帶著行李，有限的旅費，一星期的居住安排，我就踏上了這次旅程。到步之後，我與一位見到的 uncle 他聯絡，他之前呢因為他義務的身份，他從溫哥華飛到去長洲那裡參與了見到的一些工程，因為這樣我就認識了他，所以我都打算去到探望他和他太太。但是我要坦白說，當時其實我只是認識他夫婦二人，但我其實跟他們都不相熟，所以我都沒想著打攪他們。不過到他知道了我居住的旅館之後，他很慾緊，他要覺得要立刻接我走，因為他說那個地方很危險，他從來都不會鼓勵人在那個地區的旅館留宿的。轉轉接接，我就在這個危險的旅館留宿了一晚，完成了 local tour 之後，他和太太就接待了我去他溫哥華住的地方。除了覺得非常之不好意思之外，其實我心情都很複雜，因為還有需要完成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否能夠完成到，有需要聯絡的人，其實我不知道是否真的聯絡到。但就是這樣，很狼狽的我入住了在 uncle auntie 的家裡面。我記得到步的第一晚，uncle 接了我去他的家裡，然後他太太為我預備了房間，也都親手煮了一些餃子給我吃，吃完之後就叫我回去休息，沒有太多的詢問，沒有一些需要立刻回答的問題。第二天起身的時候，我才發現原來過往那段時間我根本沒有好好地休息，而那晚我想是那段時間可能都有一兩個星期裡面我睡得最安心最舒服的一晚。起身吃早餐的時候，我都覺得需要跟他們兩位交代一下我的處境，讓他們知道，我就很簡單地說了我的情況和需要處理的事，亦都很多謝他們這樣去接待我。 Auntie 呢當時呢是緩緩地回答了我，她說神為他愛的人有所預備，神為他愛的人有所預備。我當時聽到的時候，我真的有毛管都凍了，甚至整個人是不懂得怎麼回應，我被深深的觸動了。在往後的日子，神除了藉著他們接待了我，也都讓我從他們的當中領受了很多很豐富的恩典和很奇妙的事。這一趟奇妙的旅程成為了我侍奉的道路，人生道路一個很強的強心針，神為他愛的人有所預備。也都因著他們的接待，我學習到什麼是真正的接待。當我們在失落挫敗的時候，我想我們都會盼望可以遇到天使成為我們的幫助。我更加深信每一個我們雖然沒有翅膀沒有光環的普通人，同樣可以成為上帝的使者。當我們發現我們身邊一些有需要的人，當我們見到弟兄姊妹的重擔，我們去回應，我們都可以成為一個接待的使者，守望的使者。在以利亞的故事裡面，使者給我們一個很好的示範，使者供應先知需要的飲食， 亦都让先知咧翻到去上帝面前之前，接待咗佢，供应咗佢。佢冇咗外以利亚休息，俾佢继续可以休息，甚至咧俾佢有一个个人嘅空间，亦都同时继续侍奉侍候，供应以利亚。佢冇强迫以利亚咧应该要点，冇同佢讲，冇问佢究竟你发生咩事啊？你唔好再成日自暴自弃啦，你唔好企喺度。侍者冇咁做。亦都冇咁讲。当一个人咧冇晒动力，佢确实真系好需要空间可以好好休息，或者咧都可能同时需要一啲专业合适到佢嘅帮助。等情况可以慢慢转好嘅时候，先至有力量、有能力感受到爱同埋恩典。我谂咧，我哋都可以一起去学习，用神嘅心怀同埋眼光。去表达不加前设的爱心和接纳，俾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好好休息，可以好好被接待和接纳，也都可以藉住聆听表示关心和愿意分担，也都可以藉住恩典去鼓励那些有需要的人，就好像上帝不带前设的恩待接待我们一样。当我们藉住天使领受了恩待恩典，我们可以同样可以学习成为神的使者，去接纳、去接纳、去接待、去守望那些有需要失落的迷失的人。接待守望的使者是上帝的同工，为了使神所爱的人，特别那些失落了的，从恐惧、焦虑、失望、孤单、挫败、失去了身份、失去了使命的当中，好好去整理休息，准备去迎见上帝。以利亚经历了这样的被接待和接纳之后，他走到去上帝为他预备的康复之路，就好像进行了40日体能的恢复训练，有点像我们现代的物理治疗。他一步一步一步地走上去何烈山，在山上面等候上帝的指示，准备迎见神。以利亚就是这样抢一个这么单调重复步行的动作的里面，慢慢一步一步，心灵逐步逐步的回复去宁静。何烈山呢是西奈山的别称，又称为神的山。大家如果有印象，昔日以利亚的大先知摩西同样在这个山上面同神相遇，被神呼召，在这个山上面领受神所差派给他的使命。就在这个山上面，耶和华问了两次以利亚同样的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因为盼望失落了的以利亚，原本他是为上帝去舍身的，但是现在他是好像失去了上帝自己一样。昔日以利亚一直很深信，深知道上帝的同在和介入，因为不降雨的神迹、乌鸦的供应、寡妇儿子的复活、加密山的大战等等，以利亚都是亲身亲眼的去经历上帝的同在，这个是以利亚能力的泉源。但是去到这个时候，在这一刻站在圣山上面的以利亚，他听到上帝亲自的提问，以利亚却是只能够在他内心的当中申述他心里面那份苦和痛，他将心里面的屈辱、失望、不明白、不了解全部都跟上帝讲了出来。问题所指向的就是，上帝其实你在哪里？上帝没有阻止以利亚这样投诉，他成为了以利亚的聆听者，一次又一次地听以利亚的申诉，好像历代的圣徒这样。我们对于那些理解不到、接受不到的情况和处境，或者我们都会这样，我们会有埋怨、会失望、会觉得很恐惧、觉得无助、觉得没有方向。上帝没有因此就这样认定判了我们，这样就不敬虔，这样不够忠心。上帝接纳我们，容让我们向他投诉和抱怨。生活在很多重担的之中，我想我们都很盼望可以有人和我们分担，聆听我们生命的苦与乐，因为 生活在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令我们好像都透不过的事情要面对，要找到可以信任的对象，要讲出我们真实的感受，一点都不容易。很多的思绪，太少的空间让我们可以好好体会一下究竟我们自己真实的感受是怎样。不过呢，当我们在失落的当中的时候，我鼓励特别如果现在你觉得很失落的弟兄姊妹，我更加鼓励你不要忘记要去迎见上帝，因为神才是我们的情绪、心思、心灵唯一的出路。或许过往太多的日子，我们很习以为常，用一些安乐的日子去代替寻求神，有太多的娱乐很方便、很便利，令到我们可以麻醉了自己那份失落感，但是却是没有跟神去否白。或者我们都很惯常有什么事都会找人去倾诉，不过跟人说完之后，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我们都可以和需要跟神说，跟神去倾诉，将那些生活中很不明、很复杂、梳理不到的感受摆到上帝面前，让神去医治、去整理。因此当我们觉得很失望、失落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需要一些时间给上帝，去到他的面前向他祈祷、向他倾诉，甚至可以去退休写下灵情的日记，又或者如果你现在很惯常录音给人，你可以录一个你给上帝的口信。这些过程都是引导我们经历以利亚的经历，就是听到神微小的声音。经文十一节讲到，当耶和华对以利亚讲话，你出来站在山上面，在我面前。不过呢，耶和华却不在当中，取而代之呢，却是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风后地震，地震后有火。烈风、地震、火都是旧约时代耶和华神出现的场面，不过经文却清楚地表示耶和华都不在里面，似乎是要跟以利亚说神同在的方式并不是以利亚所想象的，或者是他的逻辑里面所了解到。神一直都跟以利亚同在，不过只是跟以利亚所想象的不一样。就好像以利亚认为他这么努力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应该可以看到宗教复兴了吧，不过神的方式却不是好像以利亚所想象这样去推演和发生。耶和华看不见，但耶和华在不在呢？耶和华一定在，因为这个是上帝信实的应许，但是我们却是仍旧看不见，以利亚都看不见，不是看不清，是真真实实的看不见。但是就在这个看不见的当中，却是有微小的声音继续跟以利亚对话。原来以利亚要学习一个更大、更深、更难的功课，上帝就好像在不存在的当中他仍然同在，虽然不是以利亚所期望的，也都不是好像他所想象的，不过神就在他的面前，神跟以利亚同在，跟他对话，用微声呼唤他。对于以利亚的申诉，上帝没有直接的回应，除了在山上面给以利亚去经历那些不似预期的同在，神很特别，也都有点突兀，神继续加添他的使命，再次差派，令到以利亚在实践上帝的话语里面找到回应和出路。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恐惧、焦虑、失望、孤单的时候，我们除了跟上帝相遇，我们还需要切实去履行上帝的话语，因为这样做才让我们可以发现到上帝的心意，给上帝去带领走上实践使命的路，我们才能够从之前的恐慌、焦虑、失望、挫败当中重新站起来。原来当我们在失落的当中的时候，神其实都为我们有所预备，祂向我们显现我们对神陌生的一面，神想我们更加尽心的认识，知道祂，更立体的认识祂，好叫我们体认祂的爱是过于我们能够理解。弟兄姊妹， 不知道你認為神同在的時候是怎樣，會不會好像以利亞那樣的場面。不過我們都留心，神給以利亞所看到的現象並不是要他這樣才認為神是在當中，因為神不需要這些神蹟現象去突顯他自己的同在。神都不想以利亞只是信這些神蹟多過尋求神。神要以利亞明白，神作事不是按我們的公式，或者都不是按我們能夠所想像到。如果我們只是期待著神蹟的發生，可能我們要思考一下。因為當神最能得榮耀的時候，不是透過摧毀一切或者要敵人去害怕。神得榮耀的時候是當人看不見，卻是仍然尋找神，仍然盼望神的同在，仍然相信神的同在。盼望原來就是在耶和華不在的情況之下，深知到祂的同在，在好像不合理、解釋不到、很黑暗的當中，仍然深知神的道仍然在那裡，神的光芒已經照耀。在最後耶和華他這樣說，但在以色列人當中留下，他為自己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與巴力親嘴。盼望是原來看到別人心裡面都仍然懷有盼望，從而都被我們感染到神仍然和我們一起，祂仍然掌管一切，掌管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位置。今天在以利亞這個人生的片段中，我們一起看到，縱然我們會有失望和失落，甚至失去了動力，不過愛我們的神仍然是接納接待我們，祂接納我們的狀態和情況，甚至祂接住我們整個人，讓我們可以安歇在祂的當中。而且祂是那個願意施恩的主，差派天使成為我們的幫助，當我們領受了恩典之後，我們可以同樣學習成為別人接待守望的使者。而更加重要的是，當我們在困苦、在失落，就好像以利亞那樣的時候，我們都學習和經驗神祂向我們顯現那個我們很陌生神的面向，因為對神有更多的認識，更立體的去認識祂，以致我們更認定祂是生命的主，祂帶領我們人生的道路。盼望在更昏暗、很不確定的時空，我們好像很多東西都看不清、想不通的時候，我們仍然願意認見神，去面對、去真實地面對上帝，去經歷主實在的帶領。弟兄姊妹，我很盼望我們一起去發現上帝和我們敞開那個陌生的面向，一起去發現那些我們沒有估計過的事情，等我們經歷的事情。願神堅立幫助我們。